上文书讲到，杨七郎举起潘仁美要把老贼摔死，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，高喊：奴才快给我住手，爹他太不是东西了，孩子有话见万岁再说，我快放下。哎，哭哭，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，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。潘仁美假仁假义：哎呀呀，快把七将军抬走，抬走，找先生乔治。令公千岁，幽州解围救圣驾，有功啊，有功。老令公没理他，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了。这阵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，八王怎么才来呢？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，因为天天金鼓响，夜夜号角鸣，习以为常了，没注意。今天呢，整打了一天，八王着急了，连忙派人打听，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在攻城，转告天子不用害怕，赵王也就拉倒了。八王不放心呢，忙派太监陈琳前去打探。陈琳一出来，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。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，暴打不平，想给皇上送信还不敢送，正好遇上陈琳，他就把杨七郎闯营、潘仁美不让进城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就这么，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，把两人急坏了。怎么办？八王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，你奔帅帐，先等着潘仁美。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，要害杨家将，万岁你可得做主。”赵光义说：“那自然了。”就这么，八王先来了。等来到这一看，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，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，就知道这里有事儿，满脸堆笑。哎呀，杨爱卿，你可想死孤王，孤王迎接来迟了。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，那还了得了，那就君自己叫臣嘛，甩灯下马。哎呀，王家千岁您受惊了，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。哎，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，圣上感恩非浅，我主在帅帐恭候呢。
好，
我这就面见万岁。令公心里难过呀，心的话，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，没说什么。等来到了帅帐外边，甩凳下战马，溜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，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。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，往旁边一站，刚想说话，就听下边有人高喊：万岁，我救万王啦！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，杨继业也吓一跳，抬头一看，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，浑身是血。谁呀？杨七郎。七郎刚才昏过去了，被抬到后边吃点药，吃了点点心，精神渐好。他稍一明白，是放声大哭，破口大骂潘仁美。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：兄弟哭没用，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。杨七郎说：好，我这就去。就这么到前边喊冤。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七将军你有何冤枉？哎呀万岁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，枪杀萧天佑，到程家教程潘仁美不给开，叫我累杀四门，把我都累昏过去了，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，我早死了。皇上啊，给我做主。赵光一听这话，心里暗暗埋怨呢，心的话：潘仁美，哎，老丈人呢，你也太不像话了。不错，当初杨七郎是力批潘豹，时过境迁，事情都过了，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？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想到这儿，龙目圆睁：潘仁美，七将军讲的是实吗？他这个啊不错，是有此事，我没给七郎开城。走，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？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？哎呀万岁，老臣冤枉，杨七郎是力杀四门，可我不是要害他们，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。什么？赵
道光一听一皱眉，心的话，老丈人呢，你嘴真够巧的哦，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，还成名，成什么名？
哎呀万岁，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。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，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，我要是不这么做，杨七郎能力杀四门，青史标明，万古流芳吗？我要不这么办，杨六郎一道能吓走韩延寿吗？
要不这么办，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？我要害七郎，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，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？我实是出于好心，七郎他不体谅啊。
都
大人们都是你胡说八道，明明是骨肉唇舌欺骗国王，官报私仇，要害杨七郎，来吧，把他捆上推去杀。
哎呀万岁，老臣冤了。
对，皇上把脸一扭，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，推推搡搡往外就走。
七郎一看，这还差不多。
就在这阵，忽听有人高喊
啊万岁，刀下留人。
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，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？大家心的话，老令公哎，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，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？
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，也不明白。
令公有自己的想法，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，七郎差点累死，不是没死吗？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呢、啊、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，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？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，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。当初我家被杀，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，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接，今天我再救下他，以好来感化他，他要知恩报德，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，岂不为美呢？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。
万岁，臣有本奏。
哦，令公你有何话说呀？
万岁，老臣替潘太师求情。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，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，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，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，才状告潘元帅，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。
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，令公深明大义，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，故意的。
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，令公你还替他求情？
万岁，当初七郎力劈潘豹，太师都没记恨在心，我杨家被杀，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，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，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，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，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。如果杀了潘元帅，外患未出，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，我杨家要无脸面在营中听令，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。 老令公啊，忠厚老实，真心讲情，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，那是他的老丈人，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，要是不杀潘，众将不服，八郎也不干呢，这是给七郎出气呢，给令公个好看，这叫刘备摔孩子，刁买人心。老令公这一求情，他也就借坡下驴，见好就收。
好吧，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，必斩不饶，看在老爱卿的份上，饶他不死，革去元帅之职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。
哎呀万岁，千万不要如此，前敌正在用人之际，潘太师用兵如神，一路上屡打胜仗，千万不能大材小用。
哎，令公千岁，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，孤随他亲征，被困幽州，险些丧命。
杨继业点点头，万岁呀、啊、军家胜败乃是常事，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，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，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。
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，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，老爱卿仁义过天，以国事为重，不计私仇，孤佩服。
来啊，放回潘仁美。
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，解开了绳子扣，潘仁美跪倒磕头，
谢万岁，不杀之恩。
不，非是孤王不杀，乃是令公与你苦苦求情，放了你，你要知恩报德，潘杨两家从此和好，将帅齐心合力，共退辽军。
老臣遵旨。令公千岁，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。
哎呀，太师，你我同殿成臣，年兄年弟，何必客套？
多谢多谢。
说完，皇上和八王走了，潘仁美升座保障，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，又派人打扫战场，捡了不少匪国扔下的锣鼓帐篷、粮食马匹和兵刃，全军庆贺，犒赏三军，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。几天之后，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，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，人人感激杨家父子。又过了几天，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，和潘仁美商议军情，军城镇商量呢，下步应该怎么办。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，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一员番将，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，奉韩朝之令特来下书，请令定夺。潘仁美听完了，点点头，好，放他进城来见，多加小心。
是。
中军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，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，然后将书信呈上。潘仁美接过书信，打开一看，没言语，一摆手，你先退下，一会儿有事请你。
是。
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，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，八王看完皱着眉头，也没吱声，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。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，打开一瞧，龙颜大悦，哎呀呀呀，妙哉妙哉，想不到大夺全胜啊。大伙一听都愣了，心的话，那信上写什么呢？皇上这么高兴，上边是韩长韩延寿口气写的，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，冒犯天威，此番进兵损兵折将，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，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，任拿降书和顺表，为两国永结盟好，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，摆下酒宴，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，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，请定日期，我主静听佳音。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，和八王赵德芳说，哎呀，皇侄啊，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，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。八王摇摇头，万岁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要和大家商议商议。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，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，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，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？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，抱拳兵手，万岁您去不得，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，什么金沙滩双龙会，那就是鸿门宴，就是杀人的战场。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，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，虽然在幽州失败，内伤元气，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，怕有奸计，酒好酒，宴无好宴啊，以微臣之见，不去为妙。潘仁美一摆手，哎，令公千岁，你太胆小喽，我们中原天子为君，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，他为臣，中原为大，辽国为小，他们下请帖，我们不去，岂不叫人耻笑，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？太宗赵光义点点头，言之有理，令公你看呢？杨继业说，那潘元帅，如果席前有变，该当如何？哎，那有什么，有变就打呗，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，要是他们真有奸计，打起来别人不说，老杨家父子九人，一口刀八杆枪，哪怕敌兵千军万马。杨继业一皱眉，潘元帅，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。哎嘿，令公千岁，你是惧怕北国吗？
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可以在家镇守城池，本帅愿保驾
赴会。这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、啊，心的话，潘仁美耶，你这是诚心呐、啊？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？
嗯，我怕什么？
哎呀，万岁，我可是为了万岁呀、啊，不得不然。如果万岁非不得，老臣愿相随保驾。
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，养老爱卿，这是保国忠良。
八王一摆手，骂万岁。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，就幽州之战，他认可议和吗？是有三思，可免劳后悔呀、啊。赵光义刚一沉吟，潘仁美说话了：“
哎，别看北国来势挺猛，我们兵马一到，嘿嘿，他们不打自在，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。因为万岁御驾亲征，我主洪府期间，大辽国望而生畏，这叫邪不侵正。”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，有道明君，能征惯战，怕他何来？
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，赵光义糊涂了，点了点头。
嗯，潘元帅言之有理，好，孤这就批回书。
把信翻过来，写了几个字，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。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，送给了辽国的使臣，又赏了20两银子。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。潘仁美手捻着胡须，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心的说呀：“赵光义呀、啊，赵光义呀、啊，你是死催的，此去金沙滩，如同进了阎罗殿，哼哼，再别想回来了。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，也跑不了。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，替我儿子报仇。大宋朝的天下。”可就是我的了，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。
老贼心里的事儿，赵光义怎么知道啊？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。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，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，另外点齐兵马。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，怕安排不好出错啊，再三的嘱咐潘仁美，一切想得周密些。潘仁美呢，老是那么笑呵呵的。
哎，令公，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？啊，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啊。当初你也不这样，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，不会出错。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，他来管，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。里边一打起来，我派人送信儿。
没错，
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语。转眼间来到8月14，到了下半晌呢，君臣要去赴会了。一行人马呀、啊、不少啊，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，左右杨家哥八个，七狼八虎一边4个，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，前后是1000人。这1000人都是人里八人挑出来的，武艺好的，力气大的，打仗一个顶10个的。中间是龙辇，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，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，旁边先随。打着全副的知识，什么金瓜月鼓、朝天凳、鹦鹉鹦丹、鹰照鹰、金扇掌扇、龙凤扇，还有九曲歪把、黄罗伞盖。赵光义坐居辇，前呼后拥，众星捧月一样，直奔金沙滩。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，有几10里地儿，是北国底界。远处山峦重叠，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，因为河流改道，淤沙特多，前边形成叫沙坝，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。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，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。这个沙坝上边修了2道土城，虽然不甚高，却十分坚固。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，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，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，现在呢又重新修建，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。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，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，两旁有偏殿，供给更衣、摆御膳、听乐曲用的。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，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，也就是行宫。
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千军万马，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，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，哪知道这些？等他们君臣离了金沙滩还有五里地的时候，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，由远而近是一马当奔，来到近前，带住坐骑，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，撩战拳，分甲叶，跪倒磕头，迎接宋王天子。潘仁美急忙命令队伍停下来，你们两个人姓氏名谁？
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，我叫吴怀奴，我叫胡达，奉了元帅之命，特来迎接宋王天子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头前带路，请。两人上马，前面得带道，再往前看是黄土殿道，两旁边站着番兵，每人举着小旗儿。这些番兵的年龄、个头、模样、长得都差不多，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，毕恭毕敬。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，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，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热耳动听。再看番兵番将，一行行，一趟趟，一排排，一列列，军装整齐，二如出水，冲到金沙滩外，列闪东西。左边萧天佐，右边萧天佑，旁边是韩长、韩延寿，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，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，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。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，身体微胖，胡不胡的脸茬，黄眼珠子，长得是虬髯，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，头戴闹龙珍珠冠，身穿赭黄袍，上绣蟒翻身龙探爪，肋下悬剑，肩搭狐狸尾，是脑号狙击灵。这人是谁呀？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，福姓野绿，单字名煞，字龙旭。野绿龙旭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？不是，是以议和为名，把宋朝君臣匡至金沙滩，置于死地。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，抢官夺寨，没被摧毁之力，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，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，七郎八虎闯英州，是韩昌大败，天庆梁王为难了。早知失败，何必当初兴兵？可是既兴兵，死活也得打呀。但是有杨家将保国，一时半时胜不了，这可得怎么办？最后和韩昌一商量，想出一条毒计，以宴会为名，以议和为名，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，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，半夜里炮响为令，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。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，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。人家韩昌、萧天佐、萧天佑、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，翻兵来报，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。天庆梁王看看韩昌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，
韩元帅计策成功，来啊，摆渡相迎。
就这么，天庆梁王亲自迎接。你等天庆梁王一到，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，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。天庆梁王挺客气，甩凳下马，抱拳领手，哎呀，万岁，臣有罪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，罪该万死，请万岁宽恕。有人把居辇的龙帘打开了，赵光义看了看，挺高兴，哎呀，爱卿免礼平身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知错改了就好，何必客套。
多谢万岁，万岁一路老马，请到行宫歇歇龙体，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，来嘛，奉圣驾到离宫。
就这么，天庆梁王陪着宋王天子进了土城，来到离宫门口，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，转身他走了。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，一看没有可疑之处，这才到里边休息。到里边之后，天庆梁王派人送来一桌酒席，酒席宴前，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。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，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。潘仁美领着儿子也走了，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，小楼之上起了三更了，八八八，
晃晃晃，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，人环马炸，叨叨叨，咚咚，可了不得了，是杀声四起。就听着辽兵在喊：“杀呀！活捉纣王天子赵光义呀！”哇！老令公一听，竟然打个冷战呀！果没出我之所料，中了辽人的奸计。来呀，给我备马开刀！老令公顶盔挂甲，赵不书带系甲蓝裙的昏臣上下，收拾紧身利落，带领七郎八虎要血战。